借我一个五分钟，一起听媒体大师长知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媒观的潘越。我们将媒观定期推出的媒体时事科普专题，从图文版转变成 Podcast 上线啦。没有时间看的话，就用听的吧。AI 这项技术早已经不是旧闻了，但近期的 ChatGPT、AI 绘图、主播、歌手等等，都让我们觉得 AI 反扑这件事情会更有危机意识。对于这件事情来说，欧盟在2023年的6月已经通过了第一部人工智慧法，我们这集将要讨论人工智慧法在管制 AI 上如何成为美中的新战场，以及将会对新闻议价的冲击。首先我们想要谈的是 AI 可能会产生的社会问题。除了像 Deepfake 的不实讯息议题，著作权方面，不管是摄影大赛的冠军是 AI 生成图片，或是令进去奖上脑筋的 AI 陈珊妮，目前在规范方面全球还没有共识，还在 AI 的发展速度和内容创作活力中做衡量，而由 AI 生成的内容是否具有版权更是另一项争议。科技垄断与隐私、数位足迹和数位劳动上， Meta 和 Google 都利用了生成式 AI 降低广告的投放成本，也在搜寻结果的整合更精准的投放，加强广告效果。那我们的个资是不是会变得更廉价，或是我们会不会因此更依赖平台呢？那在伦理和取代的议题上面， AI 被训练的内容有没有可能含有争议，以及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AI 甚至会威胁到人类的存在呢？再来是欧盟的人工智慧法和其他国家的看法。从2021年的4月开始提出，一直到2023年6月中才正式通过。这部法规并没有将 AI 当成人，反而是商品来规范，当中以风险为基础进行管理，分为不可接受风险、高风险、低风险和极小风险。不过企业大多对此持负面的态度，跟台湾的书中法差不多，毕竟 AI 已经是世界的必争之地了，和要公布训练的版权资料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冲突的。开发 ChatGPT 的 OpenAI 执行长就说，如果没有办法遵守的话，甚至不排除停止在欧洲的营运。甚至 Google 在5月对外公布的 AI 模型 Bard 一度没有在欧盟来开放使用。除了欧盟之外，各个国家也在发展 AI 的规范上面，不管是管制或是原则都不太一样，有些是专责单位，有些是软性的手法白皮书。甚至日本还表示说可以开放 AI 使用任何的资料，这些都是在创新发展跟社会稳定之间来做衡量的。讲到国家规范，当然不得不提出在监控上技术高超的中国，他们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务管理办法要求 AI 要信党，就是指企业所生成的内容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也要求使用者是实名制的。就有学者指出，在争夺国际话语权、经济发展和政府有可能会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之间，中国的确做到了既赋予权力却又加强监督的行动。讲回人工智慧法，即便顺利完成了立法，可能还要等到两三年才能够生效。因此欧美贸易与科技理事会就表示说，欧盟与美国将携手合作，共同草拟 AI 行为准则，希望透过法律以外的力量要求 AI 巨头可以自愿的遵守这套规范。而除了欧盟的人工智慧法，台湾数位部加入了推出 OpenAI 国际非政府组织集体智慧计划 CIP， 进而协助行政院研拟人工智慧基本法草案，由跨部会的单位分别处理不同的对象和内涵。不过在那之前，2019年开始就有立委陆续提出人工智慧发展基本法草案，2023年3月更有人工智慧法律国际研究基金会所提出具有六大特色的民间版。对此行政院表示，台湾的确在这个部分落后许多，也承诺说要把这个法案当成主要的政策之一。最后讲到 Meta 和 Google 利用生成式 AI 免费得到个资更精确的投放，就会让我们谈到新闻议价法，也欢迎去看我们去年的12月专题，连接放在资讯栏。新闻议价的概念是说，目前社群平台是无偿的使用搜寻结果中的媒体内容，而新闻透过阅听众的点击来获得广告收益。但 AI 导入之后，是不是未来更少人会进入报道的网站呢？这个跟 AI 著作权的议题也有相关，因为如果 AI 要为使用的版权资料付费，那新闻媒体就还有机会来收费，所以还是值得持续观察并坚持内容有价的理念。好啦，这期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有兴趣更深入的了解，可以点击说明栏的方格子连结。最后，如果你觉得轻松好听版的做法还不错，可以到脸书、IG 或方格子留言给我们，让我们更了解你的想法，也可以顺手把自己分享出去哦。我们下次见。